张平玉和鄂尔泰听说皇上要在圆明园召见他们，感到非常的奇怪。哎，我们刚从圆明园来呀、哎、怎么皇上这么快又要召见呢？召见就召见呗，为什么还要这么拐弯抹角呢？什么奉庄亲王、果亲王、宝亲王、怡亲王传谕圣命，这为什么要这么拐弯抹角啊？难道是宫中出了什么大事不成？再说高无庸宣读完了圣谕啊，什么话也不说，是转身就走。李卫平常和他熟得很，见他这么慌张，就一把把他扯住，开玩笑的说：“嗨，我说老烟狗，你没看见我李卫在这儿啊？瞧你慌慌张张丢了魂似的，怎么着？是有人造反了，还是天塌了？”高无庸急得脸都变了颜色呀，一使劲甩开李卫的手，着急地说：“哎呦喂，李大人，今儿可没功夫和您说话呀，快快着点，快着点！”一边说是一边往外跑，可能是因为跑得太快了，竟然被门槛给绊倒了，咕噜咕噜一直滚到台阶下边去了。他翻身爬起来，连身上的灰都顾不得掸，就在院子里翻身上马，打马扬鞭疾驰而去。李卫这才明白，准是宫里出了什么大事了，要不然高无庸绝不会慌成这个样子呀。张廷玉入阁拜相30多年了，从来还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呢。他也是惊得脸色苍白，但他毕竟是两朝元老啊，沉稳干练，遇事不慌。他大步流星走出门外，高声喊着：“喂，谁是这里的议程啊？有马没有？骡子也行。”那个议程连滚带爬的出来了，趴在地上梆梆梆磕了几个头。中堂大人，咱这是水陆驿站呢，没有备马匹。不过今天晚上咱们后院住的有送煤的客人，卑职见好像有几头骡子。张廷玉急的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调了。哎呀，那你还啰嗦个什么呢？快快去牵呐！是。那个驿丞答应一声，脚不点地的直奔后院。不大一会儿的功夫，就拉着两匹骡子过来了，哭丧着个脸说：“这大人，骡子这可是这没有鞍呐，光骑那骡子，二位中堂大人可怎么骑呀？”张廷玉和鄂尔泰什么话都没说呀，快步下了台阶，一人牵了一匹骡子，就着台阶骑上去，一走缰绳就冲出门外了。他们带来的随从一声不响的在后边跑步紧紧的跟着。简短截说，这圆明园呢在畅春园的北边，离西直门还有40多里地呢。这是雍正皇帝没继位之前，康熙皇帝赏给他的园林。雍正啊，他是个怕热不怕冷的人，他见这园子东边有一片大海子，名字也起得非常的吉利，叫福海，有福气的那个福。从雍正3年起，他就下了一道旨意，除了冬天在紫禁城听政之外，夏春秋三季都在圆明园听政。从城东李卫住的驿站到圆明园有70多里地呢。张廷玉、鄂尔泰策骡疾行，足足用了多半个时辰才来到园子门口。只见高无庸带着几个小太监正举着灯笼翘首张望着呢。张鄂二人翻身下了坐骑，早有小太监接过缰绳，俩人是大步流星上前去，喘着粗气问：“皇上在哪儿？”“在杏花春馆。”高无庸一边回答一边举着灯笼在前面带路。就在这一刹那之间，张廷玉有一种不祥的感觉，他来不及多想，一抬眼看见允禄、允礼、弘历、弘晓4位老少亲王已经在店门口那等着呢。 脸色都非常难看，铁青铁青的。俩人上前两步，急忙跪下见礼，说道：万岁，深夜召臣等进宫，不知有何事面谕？四位王爷对视了一眼，允禄说话了：
哦，不是皇上召你们，而是我们四位王爷矫诏召你们二位进宫的。
张廷玉和鄂尔泰听了这话，只觉得头嗡的一下，眼睛瞪得老大老大的，盯着四位王爷。
怎么，
这难道说宫里出了什么事儿吗？皇上他……
云里见张廷玉、鄂尔泰一脸的茫然之色，语气沉重地说：
告诉你们二位吧，万岁爷已经龙御上宾驾崩了，你们进来看看就知道了，里边的一切我们都没动。
张廷玉听了这话，惊得目瞪口呆呀，他就觉得心发慌，腿发软，他下意识地看了一下鄂尔泰，他也和自己一样，脸色苍白苍白的。俩人不敢说什么，也来不及说什么，颤颤巍巍地进了大殿。一跨进殿门，立刻被眼前的情景给惊呆了。
大殿里的东西整整齐齐的，只有一把椅子翻倒在地，旁边有一滩血迹，一具女尸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，前胸有刀伤，双眉紧锁，秀色如生，只是嘴角上翘，泪痕满面，好像临死之前痛哭过一场。玉案上放着一个托盘，盘子里有一颗紫红色的药丸，大约有核桃那么大小。雍正皇帝仍然端坐在玉案后面的龙椅上，已经是僵死了。他的胸前有刀伤，肩后也有一处伤口，可奇怪的是，那柄匕首却紧紧地握在雍正自己的手中，直插心窝。两位宰相见此情景，不由惊呆了，吓坏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皇上今天上午还接见过他们俩呢，这才半天的功夫啊，怎么会出这种事儿呢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。两个人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，仔细地查看这位死去的皇帝的神态。只见他眉宇之间没有半点愤怒惊恐之色，嘴唇微微张开，好像临死之前还在跟人说话，脸上似乎带着一丝惨然的笑容，眼睛微睁似闭，左手紧紧地攥着。张廷玉极力镇静着自己，屏神敛息，上前轻轻掰开雍正的手。原来他左手紧紧攥着的是一个长命石锁。突然他发现玉案上有几个血字，不由轻声喊道：鄂公，鄂公，你快来看。鄂尔泰闻听此言，上前一步，啊，原来玉案上果然有几个血字：不许男为此女厚葬。鄂尔泰和张廷玉俩人整天伺候在雍正左右，对他的笔迹那是再熟悉不过了，一看就知道这是雍正皇帝用手指蘸着血写下的最后的遗言。这个死者，也就是说这个死的女子是谁呢？她呀叫乔引娣，她原来是雍正的弟弟老十四的一个贴身丫头。有一次啊，雍正在老十四的府邸见着他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非常的喜欢他，非
非得向弟弟索要不可。老十四心想，雍正从来不贪女色，为什么偏偏看中了我的乔允帝呢？当然了，他不想给呀，但是无奈人家是皇上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只好忍痛割爱。这个乔允帝进宫之后啊，每天是闷闷不乐的，先在书房里伺候笔墨，后来当了答应，慢慢他对雍正的态度有所转变，不那么冷淡了。今天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为什么双双死在殿里了呢？看来他们的死因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啊。额尔泰的脑子里猛然蹦出两个字来，这是情死，也就是说为情而死。但是他是个宰相，城府极深，心里虽然明白了，但是嘴上也不肯说出来，只是下意识地看了张廷玉一眼。张廷玉好像与他心意相通似的，会意地点点头，给他使了个眼色，俩人便陌生不响地退出殿外了。再看那四位王爷，呆呆地站着发愣，就像木头人似的。这姜还是老的辣呀，张廷玉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，吩咐一声，高无庸，你给我守住这道门，任何人不得靠近，请四位王爷到殿里叙话。四位王爷和张廷玉、鄂尔泰先后进了大殿。张廷玉环视了一下众人，这殿里的情景各位王爷都看到了，显然是这个宫嫔弑君，但是皇上仁义圣明，留下了血诏，不许难为他，所以这里的一切不但不能深究，而且还不能张扬。我以为眼下正是社稷安危存亡的关头，当务之急就是遵照先帝遗命，马上赶往乾清宫拆看传位遗诏，新君继位，一切事情就都好办了，不然要生出点什么事端来就不好收拾了，不知诸位王爷意下如何？允禄听了点点头，恒臣所言极是，不过按照以往先例，宣读遗诏要召齐诸位王爷和贝勒贝子，是不是得分头去知会一下啊？等天亮到乾清宫会齐再宣召。鄂尔泰脸色严峻，一摆手说，不，事不宜迟，这是非常之便，礼有经，义有权，现在只能从权呐，必须马上把杏花春馆正殿封了，侍卫们守好门，所有的太监宫女一律不准随便出入，等新君继位，一切按旨意办理。几位王爷觉得二位宰相说的有道理，眼下事情来得突然呢，也只有这么办了。此时已是丑末寅初时分，几个人不敢怠慢，出门翻身上马，打马扬鞭，疾驰狂奔，赶往紫禁城。到了大内，天已经微微发亮了，好多官员已经进宫了，他们有的是等着张廷玉、鄂尔泰接见的，有的是排队等着回禀事情的，有的是外地官员进京述职的，一个个都等候在西华门外，哈着气，跺着脚，数天上的星星呢。张廷玉发现李卫的官轿也在，便吩咐守门的太监，你去传李卫立刻进来，其余的官员一律回衙。说完随着众人往里走，穿过乾清门，沿甬道往北，远远地看见乾清宫殿内灯火辉煌，
8名带刀侍卫钉子似的站在丹池上。四位王爷和张廷玉、鄂尔泰来到丹池下，一字排开，对着大殿行了3跪9叩首的大礼。张廷玉见值班头领是头等侍卫张五哥，便招招手叫他过来。五哥，过来，有旨意。一边说，一边举起雍正用于调遣5成兵马的金牌令箭，请他验看。张五哥笑笑说：“哈哈，中堂，五哥绝没有信不过中堂的意思，可这是规矩。大殿里存放着皇上的传位诏书，是天下根本之地，马虎不得呀。”他已经年近70了，是个老侍卫了，从康熙46年入职到现在整整28年，别的侍卫是一茬又一茬，不知换过多少了，唯独他寸步没有离开过大内，取的就是他这份忠心。此刻张五哥接过金牌令箭，在灯下仔细验看了，上面果然刻着4个字，如朕亲临。五哥看完急忙双手递还给张廷玉，啪啪打下马蹄袖，颤巍巍跪下。就听张廷玉朗声说道：“奉先帝雍正皇上遗命，着内阁总理大臣、领侍卫内大臣、尚书房行走大臣张廷玉、鄂尔泰会同乾清宫侍卫拆封传位遗诏，钦此。”听了这话，跪在地上的张五哥就觉得头轰的一声，两腿一软，差点没瘫倒啊。他都傻了，愣着了好一会儿才问：“我说中堂大人，你说什么？你皇上他驾崩了？前天中堂还说……”张廷玉见他脸上的肌肉一个劲儿的抽搐着，老泪盈眶，知道他就要大放悲声了，急忙上前一步，低声说：“五哥，这可不是哭的地方，也不是哭的时候，不得为之失仪，快奉诏办差。”张五哥这才猛醒过来，赶紧擦擦眼泪：“是奴才张五哥领旨，请王爷们就地候着，奴才和二位中堂进去取遗诏。”这传位遗诏就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边存放着呢，这是康熙皇帝开创的办法。提到康熙皇帝，听过评书《康熙大帝》的朋友们一定还记得，康熙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啊！他8岁登基，15岁妙墨独运，至情鳌拜，23岁平定三藩，在位61年，可以说算得上一代明君，功盖唐宗宋祖。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明君，他也有他的遗憾，晚年呐，闹家务。因为他的子女太多，他有24个儿子，结果呢，成年的前面这9个儿子不是称为九王夺嫡吗？也就是说这9位王爷呀，都想争夺皇位，都想当这个康熙的皇位继承人。那9个人都当皇帝，那不可能啊，当皇帝的只能是一个，所以这兄弟之间就开始了明争暗斗。老二皇太子呢也不争气，他自己犯了点错误，很伤他父皇的心，结果康熙晚年曾2废太子啊。后来见他的儿子们这个也想争皇位，那个也想夺皇位，他一气之下呀，就决意不再立太子了，把选定的继位人秘书金策存放在正大光明匾额的后边。 时候老皇帝驾崩了，然后再从这个匾额后面把诏书拿出来，这里边写的谁继位那谁就是皇上，在这之前呢谁都不知道，不立太子。此刻张廷玉、鄂尔泰会同张五哥正要进殿，就听身后有人说：三位大人且慢。仨人回头一看，说话的正是宝亲王弘历。只见他身穿四团龙褂，足蹬青缎皂靴，头上那二层金龙顶皇子冠上的十颗灯珠微微颤动，晶莹闪光，真是目如朗星，面如满月，又粗又黑的辫子梳理的非常的整齐，25岁的人了，看上去就像个18、9岁的美少年。只是因为刚刚哭过，白净的脸上带着一层阴云。雍正皇帝啊，一共生了10个儿子，但是活下来的呢只有4个。弘历的哥哥弘时被赐死了，这就剩3个了。最小的那个呢不满3岁。此外啊，弘历还有一个同龄弟弟叫弘昼。这个弘昼是个个性非常古怪的人，在康熙皇帝的诸多皇孙之中是个出了名的邋遢鬼。他整天闭门在家玩鸟笼子熬鹰，和一群和尚道士参禅炼丹，有时候啊几个月也不洗一回脸。你说这总共就这么几个人，那这遗诏里指定的继位人明摆着是宝亲王弘历了。张廷玉和鄂尔泰一听宝亲王说话了，急忙停住脚步，回身问道：四爷有何吩咐？哦，应该去传弘昼来一起听旨，他和我一样都是先帝的骨肉，逢此非常之变，他不来不好。张廷玉心里觉得这是多此一举，但是宝亲王既然说出来了，也只好照办呢，急忙点点头说：是，四爷说的极是，臣倒是疏忽了呢。五哥，叫乾清门侍卫去传，这边只管搭梯子，等五爷十爷到了再去遗诏宣读。说是搭梯子，其实啊是摆梯子，当时安置遗诏的时候就设计好了，让木匠特制了3个大木柜，这个木柜呢呈梯形，一层一层高上去，直抵正大光明匾额，这木柜就摆放在屏风的后面。听了张廷玉的吩咐，众人七手八脚的忙活起来了。鄂尔泰在一旁看着他们忙活，觉得心里空空的。昨天雍正还在圆明园接见自己和张廷玉呢，谈论苗疆的事儿，足足说了一个多时辰呢，这就过了一天，严格的说一天都不到，上午和晚上就这么一个时辰吗？这皇帝怎么就会驾崩了呢？关键的是这皇上死的不明不白的，像他杀又像自杀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他正在这胡思乱想呢，五贝勒弘昼从外边踉踉跄跄的进来了。此刻天已经大亮了，只见弘昼衣冠不整，发辫散乱，脸色蜡黄，眼圈发红，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。要说起来，他和弘历同年，俩人一般大，论长相呢也不丑，只是因为不修边幅，和弘历相比啊，那真有天壤之别。张廷玉一看他那表情，生怕他哭出声来，急忙快步上前低声说：王爷，此时大局未稳，要节哀办事啊，请和怡亲王并排站着，等候宣读大行皇帝的传位遗诏。说到这儿，便和张五哥一起去取大行皇帝的传位遗诏。